心随悦动，自在行走。这里是悦动调频，小磊制作主持，音乐历史教科书荣誉出品，荔枝 FM 独家呈现，敬请收听。听众朋友，以下是由滚石文化联合台湾公共电视联袂制作的音乐纪实类节目《听时代在唱歌》，欢迎收听。听时代在唱歌，
2009年，距离张惠妹唱《姐妹》13年，距离罗大佑唱《鹿港小镇》27年，距离姚苏荣唱《今天不回家》40年，距离邓雨贤写《望春风》76年，距离爱迪生发明留声机122年。经过了100多年的岁月，此时此刻，台湾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新一代的孩子又怎么听歌呢？现在是星期六下午，年轻人聚集的西门町街头正在发生两个流行音乐事件。在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前，一个新人团体 Color 正在举行他们的第203场街头演唱。在广场的另一边，新改建的红楼戏院即将举行陈绮贞的小型演唱会。晚上8点开始进场的演唱会，现在歌迷们已经大排长龙。
专程从台南，然后到河岸留言来这边买，就是很好的钱，很疲劳。买 CD 然后放进来，
然后再输进去。
对，一定要带着。
一定要带着。为什么？
坐车啊，骑车啊，方便让我随身，我在行动的时候可以听。等一下就是要准备开始乱，对，乱完我就可以看到他。
街头演唱与小型演唱会，流行歌曲重新回到面对面的演唱与听歌形式。从唱片、录音带、CD 到 MP3， 从收音机、电影、电视，又回到现场听歌。这10年之间，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究竟产生了什么变化？
第6集，音乐就是我的生活。
2008年12月，五月天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正在中山足球场进行搭台前置作业。
紧张，灯光坏掉，昂秀的时候灯光坏掉，特效没喷出来，然后可能音响哪里突然没声音，后面 LED 没电了怎么办？
从一开始的几百人唱到二八纪念公园的话是2000人左右，对啊，然后就是在这那个礼拜，因为公司看到2000人就断定说，那五月天在一个月后可以有20000个观众，对啊，那
虽然是同样一把声音，其他的声音，但是有不一样的声响。也许在主歌的时候是需要比较干净的声音，那到副歌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比较有冲击性的声音。
其实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一点是，不管是谁的演唱会，它是不能被复制的，对啊，就像一场球赛一样，对啊，它就是人家会很愿意去享受那个当下的感动，那当下的声光效果这样。那我觉得那是很特别的一个状态，一个特别的时空。
你要怎么在有限的预算里面把所有人的东西都能够执行？
这场演唱会的门票并不单独贩卖，而是附赠在五月天最新专辑 CD 中，这也是少见的买 CD 送大型演唱会门票的行销方式。
太翻天了！
2008年五月天推出那个后青春期的时髦，那其实我们用了一个买 CD 送校园演唱会门票的那个做法，那后来证明那个是它对于促销或者说鼓励大家买正版 CD 是有很清楚的效果啊，因为台湾已经2-3年没有一张唱片超过20万张，那我们因为这个做法让五月天整个实体 CD 的销售超过20万张。
前几张唱片好像都是12到15万之间，对。可是我们在就是2018年的尾巴，其实我们重新让唱片就是卖一张唱片卖出了20万张。那其实这对于我们或对于相信音乐来讲，其实都是还蛮振奋的一个事情哦。
其实这个做法并没有多新鲜哦，那刚好可以连回2000年的时候，他发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用了这个做法。我觉得2000年是一个很好玩的年代啊，就是说那一年它一方面是跨进21世纪，可它其实也是实体 CD 开始往下滑的一个转捩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2000年五月天发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有感觉到那个实体 CD 它其实是有产生一些危机的。
西元2000年开始，网络的普及使得歌曲在网上流传快速，也严重威胁了实体 CD 的销售量。
唱片的时候转成卡带的时候对我们没有影响，卡带转成 CD 的时候也对我们没有影响，但是为什么现在 CD 就是变成网络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们当可以把我们过去用analog 的方式在储存音乐，现在用数位的话，它就是0与1的这种所谓的位元的这种方式储存音乐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在各种可以读这个0与1的这个工具中间被重新的呈现出来。那网络刚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出现的，所以消费者现在只要从网络上面就可以听到音乐的时候呢，他就不需要再去买 CD 了，好，他就不需要再去花钱买 CD 了。
整体社会环境的更加开放，也让现在的歌手面临更多挑战。
不只是跟你同行的艺人在竞争而已，你要跟电玩竞争，你要跟手机竞争，你要跟电影竞争，你跟 MSN 竞争。以前当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零用钱，他的娱乐费会花很多在歌手身上，听 CD 看演唱会好，这等等好，买你的写真集，你写个书就可以卖好多万本，对不对？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似乎看起来这个口袋里的零用钱越来越少，可他选择越来越多。他可以在家里玩 online game， 他可以去书店买书，当然 他可以打手机，因为钱他手机费爸爸妈妈就说哎手机钱你自己出啊，他本来要买你 CD 的他就没钱了，他打电话给他女朋友讲完了怎么办，所以他们的挑选就会变得很有限，也就是他过去一年也许买十张唱片，他现在只买两张，另外八张的钱要不就是缩水了，要不他拿去打电动玩具了啊 online game 了，或者他去打电话了，所以这个竞争已经变得很不一样，全面性的。
周杰伦可说是2000年后最成功的台湾歌手，他的音乐风格也呈现出2000年之后的独特美学，他的歌曲充满了画面，正好符合了现在流行音乐必须多元化与视觉化的需求。
他在写歌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画面是构筑好的，他的音乐把那个画面构筑得很清楚。举个例子，就是说双节棍。
练少练的英文明白隔壁是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印尼是空母最擅长，金铜到铁骨山，他们是我习惯所有就如木染。
事实上他在写双节棍的时候他写的只有音乐他做的这个 demo 呢拿给我的时候，那还当时还是个卡带，那个卡带上面就写了三个字叫双节棍，
很像双节棍，他一开始设定就是说这个要写武术的，写跟理想有关系的，
所以他是跟方文山讲说方山我这个歌要写的是双节棍，他的画面就已经很清楚了。
大部分跟他合作的顺序都是先有曲，然后我再去把文字填进去，就赋予那个旋律一个故事和画面感。
十首歌平均来看，它其实每一张专辑的music video 拍摄的费用大概在2500万左右。
从2000年出道以来，周杰伦不但出唱片、办演唱会，还自己当 MV 导演，甚至在2007年推出自己导演的电影。现在，周杰伦正在导演他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
所以，就是为什么对于艺人、成功艺人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可以发现到，现在成功艺人除了弹钢琴、吉他，还要打鼓，还得跳舞，还要创作，要会写曲子，还要会写词，必须要有这么多的条件在艺人身上。
周杰伦的例子也是现在所有歌手的写照。1997年的时候，台湾流行音乐产业的产值曾经高达150亿，2008年只剩下15亿，无法像以往一样单靠 CD 的销售获利。这十年来，流行音乐产业也不断改变经营的思维。
我就比较说服自己做一件事，就是说放掉唱片思维。所谓的唱片思维，一个 album 值多少钱，一个歌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是卖了几个 copy。这是我一直鼓励自己的事情。当我鼓励这事，我第一个challenge就是：老千，你钱从哪里来？我以前收入都是靠这些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你只有面对现实环境改变，因为数位开始了，可是数位的产值坦白说还没有定价，因为整个结构还没完整。
实体 CD 它现在有一点像一张会员卡就是说你加入一个你认同的那个创作者或音乐人或偶像的一个会员卡。
T 时代在唱歌。T 时代在唱歌。
变成一张会员卡，而唱片公司要给消费者的是 CD 之外更多的产品，包括演唱会、MV、明星商品、网站，而这所有产品的中心就是艺人。也因为如此，成功的艺人开始自己成立公司，打理自己的音乐事业。
我们只是希望说有这个公司，我们觉得可以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陈绮贞、张震岳，然后有自己成立公司的人几乎都是创作型的歌手，表示所谓创作型歌手他一定在自己的音乐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包括我想怎么样做我自己的宣传，那我想要怎么样做我自己的演唱会，我希望我的歌曲就是我的招牌，这个就是我的生命，这是我接下来所要走的路。我不希望可能因为公司的政策，或者是可能因为某些方向的偏差这样子，那可能我的音乐会变成这个市场的牺牲品这样子。那我觉得一定的，就是包括周杰伦在内，就是你有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当音乐就是你自己的招牌的时候，你当然希望自己的自主性是很高的。
你的生活一定要有一些刺激，你才可以写出我觉得是可以感动人的作品。这个都是要用时间去累积的，去换的。你今天这样一年发一张唱片不可能，一年很快就过了。对啊，啊，我又要表演，然后又要玩，要谈恋爱什么的，你知道吗？那个很难很难去，就是去一年就发一两年发一张专辑。
决定我自己来，他其实都是在每天每天的观察跟思索里面，最后回头过来看，哦，原来我在做这件事是独立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做的是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回归到很本质的做事的方法而已。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公司，一旦是只要是体制就是有建立的时候也有瓦解的可能。对，当这个体制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只能为自己负责。想要写歌这件事其实也不是为了任何别人的理由，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啊，就是你自然的吉他拿起来苦练，然后去思考想要写的东西。对，所以也因此我没有急着说就是要从一个公司换到另外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转变就是让我有一个蛮强烈的体悟吧。
自己组唱片公司的话，不管是专辑的方向、行销，都可以全权做主，那这个是很自然的，没有太大的争议。
在这个十年里面，台湾最重要的现象就是独立厂牌的崛起。哦，每一个独立厂牌，它可能只有一个制作人，带一个员工、两个员工，然后签一个歌手。哦，他真心喜欢音乐，真心的想要把它做好。
其实我们刚开始就只有两个人，然后两个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办了蛮多场的演唱会。对。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三坪的办公室里面，大概那个办公室也只够人可以走得过去。每件事情都要花精力气去做你自己能够做完的事情。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
前你可能透过各种的后置手段让事情变得光彩亮丽，消费者也就上钩了。可是现在他可能要回过头来只去面对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就是音乐到底做得好不好，到底音乐本质有没有做到那个感情，有没有做到，第二个就是美学，这个音乐出去的时候它传播的美学讯息、风格讯息鲜不鲜明，它的创意、视觉、影像、平面美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讯息适切传达，然后最后只是在小的演出里面我们能让这个演出本身开始让大家觉得 This is part of my life， 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我深深的投入在这个演出现场的互动里面。
独立品牌跟主流品牌比较大的差别是，我觉得独立品牌的弹性跟可调整的空间比较大，因为规模吧，我觉得一两个人、三个人在工作，随时可以改变。可是唱片公司、主流上面，它有固定的体制，然后我觉得观念就是他们有既定的观念，哎，这个就是这样啊。那可是你要他，尤其是年纪大一点或者资历比较深的人，其实你要去改变他消费的方式或认知，我觉得那个是很困难的事。
其实我从头到尾就觉得，一个独立音乐品牌，它最大的本钱就是勇敢。它可能不是资金，它可能不是人际关系，它可能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歌手，可是它的勇敢才是它的资本。
人是最重要的。好，艺人是最重要的，创作人是最重要的。好，方文山，好，这个的作词，周杰伦的作曲，周杰伦的艺人，还有我们企划，我们所有的宣传，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靠人的智慧跟贡献去结合起来，最后艺人带出去，所有的成绩上舞台，让大家来评分，这样的一个产业。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自己要独立出来，最重要的目的还是一个自由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的决定我们要怎么样跟人之间互换一个概念或者感觉，或者我们的创意，周杰伦的创意要怎么样去满足，都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数字审核。
周杰伦、方文山与杨俊荣，五月天与陈永志，张震岳与黄静波，艺人与专业经理人合作成立自己的品牌，是现在台湾流行音乐产业的新趋势。歌手也因此更能掌握自己的音乐事业。
有人问说：“你没有发专辑，但是人家不会忘记。”那忘记最好啊！我就说忘记最好啊，是要忘记，然后再写屌的歌这样子，他们哇！怎么不见得，然后突然东西又，我觉得这样子才大家才会有惊喜，而不是说啊你今天都不见了，然后你要是一直不断的再去曝光去造势干嘛干嘛的，让大家记得你，错，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相信音乐抓的其实就是两个东西了。我们刚刚有讲一个演唱会制作，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因为每一场演唱会它都是不能复制的。那我觉得以体验行销这个是在虚拟世界里面非常非常需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创作歌手，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啊，因为那个创作歌手他的某一些精神跟想法是，如果他够独特啊，那个他是不能被复制的。
正因为对真实的需求，不能被复制的演唱会成为这个时代里流行音乐产业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在所有以歌手为中心的音乐事业中，演唱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一块。
当一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虚拟的时候，其实你对很实在的东西，很面对面实际的东西，它的需求会相对变大。
一年顶多就光台湾来讲了，一年可能售票演唱会不会超过十场吧。那到一直到去年2008年，可能超过30场、40场以上的量。对，所以是有越来越多。
那像 live 演出这种，因为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同， 啊，所以那种需求，它我觉得在心理因素上，它就变得是有价值的，
因为音乐的本身就已经在里面了。你在电视上也可以看他唱歌，你听 CD 也可以看他唱歌，到了现场就是要有不同的感觉，那是一个秀。
其实歌手他不能单靠用唱片来维持他的生计，所以演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们除了把音乐这演奏出来，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就是台下朋友们的跟我们的互动那种热情或者热力，然后也可以就是借由他们的反应知道说，这首歌感动到他们的地方是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写歌或者在做歌，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只有我们五个人在创作，其实很需要就是大家来帮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完成。那我觉得唯一的管道就是现场演唱，就是很直接的可以借由他们的感受，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
听时代在唱歌，听时代在唱歌。
一个演唱会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第八或第九艺术吧，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时代的综合艺术，这样。所以如果我把相信音乐定位成一个做 new content 的公司，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最好的起点。
如果喊完五四三二一开之后，那个就是停不下来的事情，对，就是会一直 run 下去。
其实我们常一去大陆，有时候最长到二十几天都没有回来过，然后或者回来几天就再去这样。那其实无非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音乐更传播的，就是到更远的地方这样。那终于我们到2008年的时候，在上海，就是同样在大舞台的旁边，大概不到100公尺的地方。开了一个8万人的演唱会，有时候在16天里面，我们可以跑16个城市，很恐怖，对啊。那对我们来讲，其实还从中间学习到的，还有被磨练的，还蛮多的。那也更了解，就是整个华人世界的大家所有的年轻人们在关心的话题跟主题这样。
大陆经济发达，然后那个市场打开但对那个华人歌手演唱会的规模是有帮助的。
2000年后，中国大陆市场越渐开放，提供了演唱会能够越做越精致的市场基础。当地听众对台湾流行音乐的支持，不只吸引了歌手，也吸引了许多幕后音乐人转战大陆。
有一个朋友说得好，就是说你去内地，你是愿意去内地赴死，还是你要在台湾等死？那我觉得我去赴死，我可能有一半生存的机会。
因为在台湾那时候，正好整个经济大环境，还有台湾的群众的成熟，我就搭上那个顺风车吧，应该说是顺风，而且前面也有民歌时期那么好的前辈已经把那个局面给门给打开了。大陆这几年，这十年我还在做开门动作吧。
我觉得那是一个希望之地吧，而且算是一张白纸，我个人认为。所以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做，用你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个，就算短期目标，你做一个这么大的市场，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那种感觉就好像说 Phil Collins 从英国搬到美国去住嘛，有很多英国的优秀音乐人为了市场，他们都到美国去做。可是这几年我们看到英国就没有音乐了吗？并没有啊，英国还是源源不断的出很多新的音乐人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
网络媒体的快速便利，使得两岸资讯几乎没有时差，一首新歌，一张新专辑的曝光，也必须考量整体华语市场的同步性。
因为两岸的广播界也在交流，所以呢，台湾的几个主体音乐电台，比如说我们讲 HIT FM 亚洲，他们都会跟比如说 亚洲跟厦门，然后 hit 跟比如说北京乐台这些上海乐台交流，或广东乐台交流，这种前提之下，他们会提在这边一交流，他就把所有音乐就直接过去了，所以唱片公司困扰不已，你懂吗？因为内地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在早期打播整个行销的时候啊，一首歌不敢播完整的，为什么？因为我歌还没播完，盗版就出去了。它是一个比拟性的说法，确实是这样。所以里面加了非常多的话，去避免被所谓的制作重制，对，是这样。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东西之后，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是当时的台湾唱片公司就开始要抓贼，谁去了？其实你很难的，因为它广播是一个开放媒体，你懂吗？就算这些电台本身跟当地电台不交流，你也很难防止它。后来就整个的，我讲过几种面向一起整合之后，所以变成现在所有发片都是同时间做。
当一个音乐出来，有一点动人，哎，自然而然，华人区自然整合。
春春花被风弄转淡，变成描绘的牡丹，一如你。
大陆市场的重要性，也促成中国风的流行歌曲创作。周杰伦的《青花瓷》便是这股中国风的代表作品。
我觉得他们民族意识比较高涨，然后这种民族意识他会关注到自己传统文化的旋律，所以中国风在那边其实很受欢迎。
以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成熟度而言，台湾还是具有领导地位，唱片公司仍然会选择在台湾作为宣传活动的起跑点。
我现在运作的公司的时候，我觉得要让扩散，让所有的整个华人地区认同一件事情的宣传，我觉得台湾发声还是一个有效的。那至于能持续几年，我不敢说，不过这个在之前几年都是有效，原因是因为我们台湾群众对音乐的选择，对音乐选择是蛮独立而且是明确的，甚至它会影响香港，也会，那最重要是影响中国的看法。好，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比较成功的男歌手叫方大同，他在香港是完全失败的，媒体电视台都不喜欢他，但是因为他在台湾成功了，现在回到香港就慢慢人家愿意接受他。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但是并不是我们媒体强，而是我们的听音乐的群众的观点是很清晰确定的，而群众的观点经常媒体做报道，而这样的报道是不在台湾地区的媒体就会因为这个报道而判断最近台湾的群众对音乐的反应在哪里，那这个是有效的。
正因为台湾市场具有指标性，许多海外歌手选择在台湾出道，其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歌手更形成近年来台湾流行音乐中一股不能忽视的势力。
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
中文歌坛呢，它要在世界上发出声音的话呢，台湾必须是一个入口啊。
台湾一定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把我的事业变成一个我生命的一切的一个地方。它让我有一个很充实、很充实的一个开始。
CA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马的兵团呢就开始慢慢进驻台湾哈。在某个意义上呢，我本身比较不喜欢从一个所谓的侵略的这个角度了，我觉得是一种把这个中华大中华地区的音乐呢做大的一个状况。实际上我们现在从2009年回去看这过去的这十多年来讲哈，也正是因为台湾的这种宽大的这种包容性哈，丰富了它的整个人文面。
来自马来西亚的光良，在2005年推出的《童话》，更是这几年新崛起的手机铃声下载市场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歌。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来，在我们的销售范围内，我们觉得《童话》是一个代表性的歌曲。我相信在《童话》这首歌在台湾这个音乐市场内下载有一定有上百万次。手机铃声、手机音乐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可能短短的一个30秒或者45秒的一段音乐，所以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副歌好听，是在我们这个在销售上面，我们可以察觉到，只要副歌好听，它就一定会中。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音乐成功，第一个反应数位通路。可是现在以前的音乐成功代表几个 copy 进来，现在音乐成功表示更多人用 download 你的歌，而现在 download 我都先假设我拿不到钱，我先让它扩散出去，让我艺人因为他的作品而活下来。那现阶段是一个叫将来怎么样，我不能预测。那就像我最早说，其实还没有唱片这个的年代，音乐呢就是流传，我唱完唱给你听，你唱给他听，流传。而数位可能第一个要克服的，就像你要面对一个数位的新的世界，是它没有国界。我们最大的界限可能就是语言界限，而不是地理的国界了啊。所以一定要整合在一起才有比较合适的产值吧。但是在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音乐透过数位的流通呢，起码可以让音乐的文化累积继续进行，让艺人的价值在那里。
听时代在唱歌，听时代在唱歌。
不愧被誉为实力最强的挑战者，萧敬腾现场的演出连评审也陶醉其中。而杨宗纬
2005年开始，全世界兴起一股选秀节目的风潮，台湾也开始自己制作选秀节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2007年开播的超级星光大道，它成为全台湾观众的共同话题，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听歌与唱歌风格于是被凸显出来。
挑战所有观众的心脏，同一首歌的比赛，欢迎杨宗纬的演出。
超级星光大道不仅强调素人歌手对歌唱的热情，更透过专业评审的意见，让观众一起加入对流行歌曲演唱方式的美学讨论，无形中强化了演唱流行歌曲的专业。
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
我们做的素人选秀不光是为年轻人，因为我们一做的时候，我就感觉其实台湾开始唱歌，开始去唱卡拉 OK， 大概是4年级生就开始唱卡拉 OK。简单来讲，大概在20多年前的时候，1980年的时候开始，4年级生已经唱卡拉 OK 还唱歌了，就是不管是蔡琴的歌、罗大佑的歌，已经开始朗朗上口了。换句话来讲，台湾这个每个人都会唱歌的事情，已经从4年级生开始，已经20-30年已经累积了。那10年有成，20-30年已经变成文化，所以大概一个人，现在不管到钱规模到什么，但一个人大概最起码有20岁。唱歌已经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所以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些经验可以累积，所以在电视机前面大家就共同来观赏这节目。我们节目的设计也不光是新歌，有很多你怀念的歌曲，你父母怀念的歌曲，电影主题曲，你那个时代最受感动的歌等等等等，所以它就跟家庭产生关系。那一个合家观赏可以共同语言共同歌唱的节目就出现了。
这些歌唱选秀节目不只透过传统电视频道传播，更透过新兴的网络媒体 YouTube 大量流传。歌迷在网络上收看节目片段，讨论并分享对个别参赛歌手的好恶，于是使得参赛歌手的知名度短时间大幅提升，唱片公司也顺势推出专辑，在市场上获得热烈回响。
以前在我们那个时代，歌星歌手变成歌星之后，歌星不能够跟观众接近的非常接近的，不管是你不可能在 7-Eleven 看见一个人蓬头垢面在旁边买卤蛋买点便当带回去，你看他哟是我所心仪的歌星，你去买他唱片不太可能，所以他都是会保护的，哦，就像天上星星一样你接触不到的。那可是现在的歌手和歌星，不管网络啊，自己有部落格啊，还有自己的甚至有自己的有时候自己的 website 或者怎么样，那基本上他必须要跟要建立自己的整个的 fans， 要建立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乡民社群等等等等，接触就比较频繁。
网络与数位科技的发达改变了流行歌曲创作与宣传的方式。
我们并没有钱拍 MV， 所以我们就自己想说，最近网络的短片都可以创造很高的点阅率，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来做一个创意的短片，想说看能不能用这样来取代 MV 的地位。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很疯狂的事，我们就想说我们去一个不可能的地方表演勇敢飞翔。我们还有想到我们如果在捷运的车厢里面中间的走道表演应该会很酷，所以呢我们就有一天就是从建潭站就带着我们的布条、吉他、麦克风、音响就上车了，然后呢绑好布条就在走到真正要开始唱歌。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然后隔天就有成为全台湾就是短片点播率的冠军。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其实蛮多人透过这个短片就知道我们是谁。
就是网络的方便，其实让我们可以跟更多不在这个区域的人合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我们做的成品然后寄到美国去，或者是寄到日本去，跟日本或者是美国的 engineer 合作，就是请他们 mix 或者是mastering 就后制的部分，
还可以让很多自己有想法的人可以在网络上散播他自己做的音乐。
比如说十年前啊，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写了一首歌，我想要送朋友当礼物，那我希望烧成光碟然后送朋友，然后光是录下来要变成光碟再拿去送朋友花了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的你要复制你刚写好的一首歌太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坏处就是你很难找到借口啦。对，那好处就是你只要你有想法，其实你一定是有办法让别人可以看见。
数位科技带来了方便，降低了创作与宣传的门槛，但相对的，在人人皆可发声的年代，对于品质与创意的要求就成了流行歌曲最被考验的部分。
网络的坏处是它鼓励大家都当创作者，可是却没有建立价值标准的机制。以前一定要进录音室录音，可是现在在家里一台电脑就可以做电子音乐了，大家都是创作者，大家都是艺人跟歌手，然后大家都可以透过网络 Street Voice 这些就可以传达，都可以发表。对，那剩下的就是那个美的标准在哪里。那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个美的标准啦，就我至少我认为音乐的品质包装也好，我觉得要有标准的，因为我觉得到达一个标准它才有贩卖的价值，而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拿来。
一首歌跟部落格，一个部落格，我觉得它的概念是很像的，就当你在说什么，你的内容说的是什么，你要提醒的是什么，或是你要分享的是什么，必须要带给人的认同是要说得很清楚。
数位的形式，独立的声音，2009年的当下，台湾流行音乐正在面临剧烈的改变。然而越是危机的年代，新的创意，新的态度 越能够突破重围，真正好的音乐也越有机会让大家听到。
像你说下载这种东西，那个其实你挡也挡不住，你知道吗？它就像洪水一样，你挡也挡不住，因为没办法，你今天科技发达到现在这个地步，这个是你相对要去付出的东西嘛？对，那是付出的东西。那我认为是说，你一个创作者，你一个创作的歌手，你要怎么样继续的创作，写出好的东西，我才是首要的课题。对，首要的课题。那今天我们唱歌啊，不是就是让人家开心吗？让人家感动吗？哎，有这些媒介让更多人听到，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吗？我是这样子想啊。
网络带来的真正的力量是资讯化，让所有人都公平分享资讯。我们要知道，华人的年轻人不是解严哦，也不是资讯化，是历史上几千年来第一次华人年轻人有机会跟全球年轻人分享同样的资讯，公平的分享资讯。所以这个时候华人年轻人能不能够跟西方年轻人一样，在这个资讯里面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璀璨鲜艳的文化力量，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更迷人。他如果要再带动音乐产业，他应该再动得更鲜艳更有趣的音乐产业。所以你说伤害了传统的唱片业没有？有可是有没有伤害音乐产业？ Maybe not。 现在音乐更自由更丰盛更有趣更多元， I love it。 我觉得这个更可爱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是的，勇敢生活，勇敢做音乐，就是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属于流行音乐产业的独特风景。因为科技的便利打破了旧有的产业结构，音乐却也得以与生活更加紧密结合，更有了重新开始的契机。
不管今天来的是1000人啊，2000人啊，10000人、30000人、50000人、100000人也好，只要其中就是有底下的观众有感觉到那份快乐，然后那份爱的话，那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是听到大家喊 uncle 啊，或者是看到他们离开的表情，或者是哼着歌离开那个现场，是应该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不会，要烧才不会下雨，不要下雨什么都好。
我都会起鸡皮疙瘩，就会觉得有替他们完成一场演唱会。
乌龟，
有开了吗？大乌龟。
哇，
我要唱哦。
有哎，
唱唱。
有的时候早上起床或者是在睡觉之前，也会问自己是谁，或是看着镜子也认不出自己是。你知道他有名字，但是没有定位的，对，你就算死了也没有人记得你。所以我希望是，假若有一天有人知道你的名字，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话，那就是活在比较快乐一点。
下，不论幕前还是幕后，不论位置高低，台湾流行音乐的工作者仍在热情的工作着。2009年的台北街头，台湾的流行歌曲也仍然陪伴着每个人的生活，让每个人想起生命中那些最难忘的时光。从类比到数位，从台湾到中国，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房到演唱会现场，从大唱片公司到小独立制作，台湾的流行音乐确实在过去的10年间遭遇到极大而且惊人的变化。 如果说科技是产生这变化的主要动力，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愿意用双手去拥抱这个变化。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声音，变化一直存在。不变的，也许就是过去多年来流行音乐工作者的梦想、爱与勇气吧。
本节目由滚石文化制作，台湾公共电视监制，阅读调频编辑出品，感谢收听。